人家魏三就悟到了，而且是彻悟，就是要这个火，这个火可以点亮很多东西，可以煮很多东西，可以取暖，可以取解，就是这个火啊。后来魏三禅师怎么讲，他说以是哈无师之妙，反照灵验之无穷，这是他后来讲出来的名句啊。啊，以师无师之妙，没有师，这个师呢，思想的那个是以师无师之妙，就是我没有成见、偏见、刻板观念这些东西，我没有这些烦恼、尘劳这些东西，我是以没有这个事的执着，以师无师之妙啊，这个反照灵验之无穷，我就可以反，我就反照到那个灵用灵验啊，灵就是心灵这个灵，验是火焰那个焰，灵验之无穷。反照灵验之无穷，他真看到了，而且这个灵验不是只有看到它就好，是用这个灵验来怎么样，来觉照，用这个灵验来生活，用这个灵验来，这就是，这就是谈到的甚深般若这一块来了。所以有了它，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有了它，我们就有温暖；有了它，就有光明；有了它，我们就能走；有了它，我们就不起障碍；有了它，我们不管是顺逆，不管是要越过大山、走过这个激流，我们都会越过去。就是没有越过去，它也绝对还是光明的，在生与死全部都超越过了。所以在生的时候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沾沾自喜，或者这么样子的贪生怕死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内心里头的恐慌。各位，你现在听很容易，你自己面临的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我所看到的个案是那个人才刚出得到医生告诉他你已经是第几期了，又怎么又是扩散了，那整个人都会慌掉。可是如果你能觉照是健康跟不健康之间你都能够平等心的时候，那就表示这个觉照的心是很够了，我能觉照的清楚了。如果我们在得与失之间我们能够觉照，我们如果在成与败之间能觉照，贵与贱之间能觉照，就是这个灵验之无穷啊。所以那么遇见佛性啊，后来魏三跟弟子们讲啊，说你如果想要见到那个佛性啊，啊，那当观十劫因缘，其实佛性就在你的十劫因缘之中，你的十劫因缘，你的时时刻刻都有佛性去觉照，你不觉照反而被十劫因缘牵着鼻子走。这就像啊，这个啊，古德常常讲的说，哦，我这个不应该被这些因缘所生法牵着鼻子走，而是知道众缘性空为视线，南无佛陀也，是不是？他必须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再把它拉到更现实的，更具体一点，在现实之中我来讲几件事情，你会有更多的一种参考的价值。如果佛法是那么的抽象，它没有办法延伸到我们的现实世界来的话，那就表示那个智慧我们学的没有真正的掌握它，也就是没有真正的被它启发出来。就诚如啊，我刚刚讲说这个圣严法师，他呢研究戒律，他想到戒律这个事情随着现在的生活不一样，所以过去在家居士受菩萨戒，他说无论如何他啊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原来的菩萨戒。可是他让在家居士设菩萨戒的时候，他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上的需要，尤其是这一些啊 在职场上这么辛苦的人的需要，那么他配合着现在的生活做了一些修正，所以好多人很欢喜，都受了在他那里受了菩萨戒，而那心里头信心也就更好。所以戒律用这个般若来觉照的时候，他做了一点调整，化度有情，而且这么多人他得到佛法的好处。我们有这一个所谓灵验的，就是百丈大师用他那个树枝把它夹起来给大家看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东西怎么会没有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去觉照的不是觉照唐朝，而是觉照现在。所以现在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把它拉到现在生活来，用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态度认知的形式，我们能够把佛法把它传递，让你去看到那个灵验啊，这个深度的内心的这个般若，那是多么重要。所以我们试着来看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活着，用我这个心理学家的一个看的一个名词的名相，我总要有个名相跟你分享。如果我们说的话，一个人他的心理运作的整个的一个模式，我们称他叫人格，我们称他叫 personality， 他就是人格。也就是说，其实简单的这么讲，这个身心灵结合成为一个你现在在生活的，它正是你的人格。好，可是有的人的人格是健康的，是欢喜的，他的人格是有力量的，他是可以觉照的啊。那么有人的人格呢是萎缩的，那人格是有病的。那有病的就是这个般若没有觉照出来，宽阔的觉照的，那就是这个人他是健康的，他也是法喜等满的，他有蛮大的活力的。你自己想想，你有时候碰到某些事情想不开，你觉得心情一直往下掉，可是你拿起佛经来读一读，或拿起一本书来读一读，突然间有一点觉照，就好像云破月来这样，云突然间拉开，月就出现，一拉开阳光就出现，直接照下来，那种温暖就又有。那么你自己看，这一个心灵上的健康的问题，我讲几个核心的课题跟大家啊来分享。第一个，这个心有没有自由，是不是很重要？但是这个心的自由不是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，我不想干就不想干，我就是索性啊，这个什么东西都不想做，那都不叫，这个东西不叫做自由，而是这个心它能够自由的适应不同的环境，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际遇、不同的人生、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阶段，他都能够活泼自由的能够去回应，正确正常的回应这个人的心，我们说他是自由的。好，各位你再把它看看，这个自由的心啊，如果我们平常维持着它，我们会发现，我愿意不断的去累积经验的人，自由度是不是比较高？我愿意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的人，自由度是不是比较高？我愿意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啊，无论是在职场、工作各方面，我时时刻刻都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，我的适应力是不是会比较强？我的自由度是不是比较高？好，我们再看。 我的人生的经验比较丰富，我回应种种人生的挑战的这种成功的可能性，自由度也比较高。我们再看我的能力如果累积的比较多啊，那么这个我要去找工作的机会是不是也比较多，所以找工作的自由度也比较高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人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机遇啊，会碰到各种东西，所以你就得愿意去学习才行，也愿意去磨练才行，也愿意去修持才行，修行才行。那这些东西使我们变得自由，这是一个基本的，我们称为说这是一个人的人格上的第一个课题。越是自由的那个人，他的适应就越好，他的欢喜也比较多，他的烦恼跟尘劳相对的就累积的就比较不会被卡死啊，变得啊，他困境在那个地方。我们说这是一个人的这个自由度，也就是一个人的自由性。我们有没有？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，我觉得现在是自由的，我不想干什么就不想干什么。可是你去试试看好了，这个也不想干，那个也不想干，到最后就锁死了。好，其实心理疾病也出现在这个地方。也就是尘劳越重烦恼越重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，就是我不精进，我也不愿意去修行，也不愿意去遵守我应该啊有的一些生活的规范跟纪律，我也不愿意，所以我不爽就把它丢掉，不爽就拉倒，然后找很多的理由，因为这样我不去，因为你这样你对不起我，所以我不爽你。哎，这个人他的心情通常都是不好的，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局限，他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就把自己锁死。是被什么锁死呢？是被尘劳锁死。这样你了解吗？那个光明性就会不见了。所以人格里头的第一个是自由，是自由性的问题。每一个人的人格里头第二个是个体性的问题。什么是个体性呢？是每一个人彼此之间，我们没有办法比较，我们没有办法比较。我们很喜欢拿自己跟别人在比较，如果我是你该多好，我如果像他这样该多好，我如果像他那么有本事该多好。你只要比较，你再努力都有痛苦。可是你也可以努力，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跟别人比较啊。现在有个问题是每一个人的个体性都不相同，每一个人的因缘际会不相同，每一个人的遗传因子不相同，每一个人过去的环境都不相同。我请问你要把你自己变成别人样子，要把自己硬套在别人那个模式上，这有多痛苦啊？是不是把自己硬绑上去了呢？没有，在座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套到别人的魔术上面去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读大般若经，你不会的，但是你此刻不会，但是必须要天天不会才行。大家留意这个问题吧。我们常常都觉得这是一个典范，我要跟这个典范一样。我刚刚还讲说圣严大师是我们的典范，但是你可以成为圣严大师吗？不可能，你不能被一个东西困住。个体性不一样，你毕竟是一个在家居士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年龄啊，每一个人的际遇因缘都不相同，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个体性看得很清楚，面对现实，而且让每一个个体都在那个地方发光，而且是发不同，在那个地方同时都发出他们的光芒，都得到他们应该有的那份法喜，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他自己的成就感。所以退休的人觉得啊、哦，我现在退休过得很好，每天忙着工作的人说、哦、我忙得我很开心，读书的人上学的人说我现在上学上得很好，有结婚的人说我婚姻很开心，还没有结婚的人说我、哦、也活得很好。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要活得很好， 个体性。但是怎么样能够使他很好呢？必须他张开眼睛看到他自己的好才行。可是我们偏偏都是看别人，而不是而忘了看自己。所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，我为什么越来啊，从这个在1970年代、1975年代、1975年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开始把佛法一直的用到那边，用到最快做心灵的协助上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发觉佛法才是有很多最根本的东西，它不是只有我做心理学里头的那一套而已，它有一个更宽广的、更值得我们留意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哦，这一个个体性里头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个体性里头看出它的意义跟价值。可是我们常常却看不出自己有什么价值。当你看不到价值的时候，你就会空虚，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很虚弱，看到自己的人生好像很空无。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，你看不到它，因为你一直没有点燃这个波轮去看到它，才这样啊。我们看到有些人很难过，很痛苦。他说他现在很穷，可是他没有看到 他也可以在很穷当中也可以熬得过来，而且他觉得他可以振作熬过来，然后他还会在佛菩萨的面前说，佛菩萨我不错吧。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觉得佛菩萨你没有保佑我，你再不保佑我，我就把你的那个像拿去丢到海边去了。所以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每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精神上这个叫做精神疾病。他可以对一个木头的一个神像做这种行为，他有没有可能对一个生命做这种行为？他有可能不可能对自己做这种行为？会不会自暴自弃？人活着，佛告诉我们平等，你到哪里你都必须是欢喜的。但是老师今天也很惭愧跟各位讲，我也并不是考100分，但是我承认老师真的有在觉察这种事情。所以有时在生活中碰到某些事情，有时候觉得好像被那个东西咬住了，就好像你坐在一个破的椅子哈，你的衣服、你的大衣，甚至于乃至于你身上的肌肤被它夹住了，还会痛呢。你记得你要把它扒开来，站起来看一看，把它稍微把它铺一铺再坐，你就不会痛。我的意思是警觉了就不会。个体性，每一个个体都注定要去面对很多的困难。不要以为，我们都以为别人很顺利，别人是天之骄子，别人的命运都很好，只有自己命运不好，那不对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的问题换给你的话，你可能烦恼比他还多。我做心理工作，我发现的是这个样子。一个人烦恼性一旦被障慢慢的被烦恼性障蔽了以后，就是叫他都不要工作，三餐哈有人义务给他吃，他还会痛苦的活不下去。但是三餐天天都要很辛苦的工作，但却有人边工作会还会边唱着歌，你不觉得吗？个体性，这一个个体性，每一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要有觉照去看他，去看到他的另外光明面，去享有那一段时间的痛苦而产生的欢喜。我再讲一次，是享有那一段时间的痛苦挑战而所得到的欢喜。大部分的心理学家都会承认这件事情，说我们只有去面对那个苦，去接受那个苦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才能够从苦里头把那股转化成一种喜乐，否则转不过来。 当我没有办法转化它的时候，我必须换一个别的东西才行。在你自己的人生里头，你不得不这如此的。有一个人跟我讲，我那个老板简直不可理喻，他又对我有成见，所以我干不下去了。可是现在又不好找工作，我真是命苦啊！老师，我就夹在那个地方。我跟你讲，老师，是我跟你讲，不骗你，是卡针给我一样捏掉。他这样跟我讲，他真的很痛苦，这样告诉我。我跟他讲说，你是正好好好的来历练，说你怎么样弄我哈，我都不会被你啊，因为这样子而我都还要表现的，我的工作表现的好一点，我在这个地方表现我还不错，但不管你怎么样啊，这个对我的态度是多么样子的不好，但是我仍然还是能够克服，等你把这个东西训练好了以后，可能景气就好了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这个远走高飞。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在赌，赌的每天气得像你所做的工，先干嘛啊听，不动嘛听，他气得要死。那等到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力气去找新的工作了，因为你没有成长，你没有看到。我说，你有时候还要再来看一看，你要去欣赏你那个老板那种小眼睛、小鼻子的那种，要去欣赏他。但是欣赏他什么？欣赏他像是一个小丑一样。但是回过头来也告诉自己，我不干这种小丑，以后我如果当老板，我才不这样子的。个体性是一个活的，他这背后还是般若。我们再来看这个人格本身，他需要结众缘，所以他有一个社会性在。我们的身心一定要跟别人，我们的活着一定要跟别人在一起，也跟有情众生在一起，不是只有人类啊，跟诸有情通通都在一起。但是就人这一块，我们称它叫社会性。那么社会性是什么？如果我整天想着自己要跟别人是对立的，我要跟别人比较的，我要跟别人较量的，那么慢慢的，通常这个较量的心都跟自卑有关。当一个人有一点自卑的心在的时候，就很喜欢要较量。自卑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很自大的方式，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很自卑很退却的方式，但是自大的方式也会破坏那个这个社会性，自卑退却的方式也是一样破坏这个社会性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这个慢慢这个社会人际的互动就萎缩，这个心灵这个人格在这个方面慢慢的会萎缩下来。人一旦这个部分萎缩下来了以后，跟人之间有比较多的仇恨，有比较多的对立，也要不然就是冲突，要不然就是退却或退缩。那是一个人他就会遭遇到很多问题，在工作上会有问题，在健康上会有问题，在他的生活上会有很多的困难。所以要注意，在你的家里里头，最起码的跟自己的配偶、跟自己的父母亲人子女之间的这个关系，你一定要注意到，要把这个社会性给弄好，不要一气的随便一句话就往别人脸上贴上去，那对方被你贴得不舒服，他也往你身上贴一个。所以就家里只有几个人，脸上全部通通贴了很多的膏药，这每一个人都变得很丑，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不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。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清楚这个人的和谐性，以后慢慢接着是你的朋友、你的亲友、你的同事，你要维持一个好的这个人际互动。我们看人在我们的研究上 这个大量统计的结果啊，一个人他小的时候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一直到他成年为止，他跟他的家庭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之下的人，他到了他中年结束迈入壮年哈，应该是在这个45岁以后，他的得慢性病的几率呢就很高。开始发现这件事情呢是偶然之间发现的，那是哈佛大学的学生，他毕业的时候留一些他的资料，其中当时弄了一个资料，有一项资料就是你跟父母亲相处如何，你在家里是有温暖还是没有温暖，彼此有没有受到一点受到照顾，或者是有一项依然。结果那一些东西呢，他们后来追踪这些人，追踪啊，毕业以后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结果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这个问题，说这些人比慢性病比较多，离病率高，是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慢慢的也发现，一个人跟人相处的有紧张关系的那些人，他们确实血压也比较高，疾病也比较多，死亡率也比较高，寿命也比较短，那是大规模的结果。而且那边的人在工作效能上也会表现得比较差，所以才会进一步去做一种研究，就是有两组人， A 组的人是人际网络大的， B 组的人是孤零零的、哦、这个孤零零，不止孤零零，他跟人的人际的互动有很多的问题。这两组人在实验室里头，当然他们都签过啊，都签过这个自愿，这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做的，这是一个医学的这部分的实验。然后抹上了流感来追踪看他们感染率，结果追踪下来的结果，人际网络大的感染率低，人际网络孤零零的感染率高，不止高，要高他4倍。所以我们跟人之间，我们在内心里头有一个这样对立的这个心，这对一个人影响会是这么大，它会障碍了我们的般若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人与人之间其他的温暖，人与人之间的欢喜，你看不到了，到最后全部锁死，这是个心也是被尘劳锁死的。般若的心真的是打开了，我们是真的到了彼岸的时候，你把它看清楚，你会觉得那个人有讨厌的地方，但是也有值得我们欣赏，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，我们能包容他的一点缺点，但是我们能真的能欣赏人家的优点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有成功的时候，我们能跟他一起分享他成功的喜乐啊，别人啊有了一些缺陷的时候，有了一些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啊同理了解他的困境。这样子的人他们比较容易互助，这些人在社会上的互助呢，有工具性的互助，就是彼此有什么东西可以互相的使用，工具性的互助，金钱上的、经济上的一种这种互相支持啊，还有就是评价性的互相支持，彼此之间互相鼓励、互相的肯定，它形成一种啊很好的这种人的温暖。那一个温暖会使他的自我中心啊慢慢的那个锁打开，他打开了以后，他觉照得更好，所以这个久修啊，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啊。我们能如此的时候，般若波罗蜜自然而然就在那里现解。所以这是你看的第三个层面，在我用我们的人生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它是这样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 我们有一个自由性的部分，有一个个体性的部分，有一个社会性的部分，可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它就是一个人的意义性的部分，也就是一个人的真正的那个所谓这个心灵的这一块。我们人生活得有意义，我们人生活得有希望，我们就是活得我对未来我充满着一种希望在那个地方。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呢。我们人活着，我预期未来会不错，是很好的。我们说这是一个乐观的人，我预期未来实在是很就是不好的，我会变悲观。可是我的未来，我们的未来却要面对很多挑战，我们的未来要面对的我们的人生生老病死，不止自己，周边的人亲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。所以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子，那我对未来，我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参透出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希望？哦，当我参透的时候，这些生诸意灭，这些啊、哦，这个来来去去的这个生命啊、哦，成败贵贱的东西，最后我知道，这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，只不过是人生如戏，人生如旅行，就是这样看清楚。而我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我当下，我这个当下都能觉察，都能喜乐。我到了我有一天要跨出去的时候，我那个当下还是我会保持我的宽心跟喜乐，那么我到哪里都一样了。那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啊，这个人生，我们每一个当下都是悲智双运的，每一个当下都珍惜的，都好好的去生活的。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很快就会过去，新的东西就会来。所以去年啊，富比士的世界的首富的排行，今年不见得又可能又换另外一个人。你会觉得有人不信唏嘘，我告诉你，悟道的人说这是常态啊。这生命里头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呢，我们说哦，这是一个这个生命的般若面，是一个菩提面。是我刚从当我们接触到这一部分的正等菩提的时候，我们会欣然的会去接受各种顺的、逆的、得的、失的啊，这个生诸意灭的、生老病死的，我能够超越它。我超越它，并不是我逃避它。我超越它，是因我仍然还是在生诸意灭之中，所以我还是会哭。可是哭完了以后，擦干了眼泪，我还是看到云是白的，天是蓝的。我也碰到，我们也每一个人都会碰到，我有伤痛的时候，我伤痛的也有烦恼的时候，也有这个不顺的时候，也有顺的时候。但是我一过了以后，我会觉得我知道我从那边过来，那个我从那边过来那件事情叫做波罗蜜，叫到彼岸，我已经过来了。所以每一个当下你都能够回眸一笑百面生，那一个部分我们称为它是一个意义面，是人格的意义面。当这个心能够在这个地方变得更为美好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这个生活，把这个波罗蜜、甚深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就可以用到生活来了。我们再看看第十二啊，曼殊苏利白佛言哈，若有善男子来我所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来我这里，问甚深波罗波罗蜜多，我当告彼，我应该会告诉他：汝等欲闻，啊，勿起天心。你想要闻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话，你要听这个般若蜜，勿起天心。你不要有一种有所执着的天心来学般若波罗蜜。 务专细练，也不是要你来细练，也不是要你来记得那个定义，也不是要你来记得这些呢，而是你真的实际在生活中真的是觉照，真的去用才可以。当起如幻如化等心，你要知道这个生命这个生活如幻如化，但是如幻如化我却用般若不断的在觉照，在如幻如化中我能够以般若去觉照，我在觉照里头我知道我们怎么去回应它，去创造菩萨的世界，创造利乐有情，创造更多的度化。这就是你看到第十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第十三，佛在闷住舍利，善哉善哉。佛到这个时候听了，等于曼殊舍利在这个地方，文殊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佛已经跟他应可了，说善哉善哉，如能善说我所说法及啊说方便，你实在很善于啊表达我要讲的那个般若这个法，以及方便巧说啊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方便就是巧妙的啊，做各种这种这个活泼的运用。曼殊舍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见如来，欲亲近佛，供养恭敬，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啊。那跟他讲说，曼殊舍利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他想要欲见如来，亲近佛，供养恭敬的话，通通都要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欲证正等菩提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要正等菩提，也要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显示诸佛难思作用，扰意有情，已是如来所游戏处。这也是如来所游戏处。所以，如来是来我们这里教化，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在这个之间生活，是不是人生如游戏呢？是不是人生如旅呢？人生啊，如一出戏呢？好，那一出戏并不是就丢掉它，就变成消极，而是如一出戏，我要好好演，要演一出好戏，不要演一出攀喜，是不是？人生如旅，我要过一个好的旅行，但是旅行完了，我拍拍手，我会走开。我知道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牵住才行的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这一会最后是怎么样子。他说，十天地士与无量三十三天等各取种种啊天妙花香啊，那么歌赞妙法供养啊，发愿常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啊。这是这个天地士跟这个天王跟天子哦，唯愿如来以神通力量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，饶益有情。对，那么希望如来十方如来都能够护持，让般若波罗蜜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在世间永远的存在。他当这个啊，这个天子天王这么赞叹这么样子的护持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大地六种震动啊，而且佛放光，震动不是地震，震动它表示着啊一种感动，一种活泼啊。那么这个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佛的光啊，这个微笑的光照了三千单，一切呢众会皆大欢喜，不是只有现场那个地方皆大欢喜，是一切众会所有听到的都皆大欢喜，包括我们此刻在这个地方这一会，此刻我们大家也通通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那么这个这品经你看起来是小，但是谈起来却是一个宇宙那么大啊，看起来是师徒几个人谈话，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大法会啊，他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的美好的智慧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。